要点一下，要不然痛起来。好，谢谢。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刚才连唱带读，已经把诗篇27篇中间一部分内容从第四节开始已经读了唱了，然后我们又读了整个27篇的内容。接着今天大卫的这一篇诗，我给的题目呢是何为、为何、如何寻求神的面。我们刚才唱诗的时候也比较突出唱到第四节，那第四节的内容呢就提到要去瞻仰耶和华的荣美，并且在他的殿里求问。这是大卫说，我是曾经这样寻求，我现在还要寻求。这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对大卫来说，显然在整个诗篇的27篇里边，这是一个重点。那问题就是，什么叫寻求神的面？大家需要明白耶，要不然的话你就不清不楚的在那背书了，在那喊口号了。我要寻求神的面。什么叫寻求神的面？神的面是一个样子吗？是一个形象吗？显然不是。很多其他的宗教都是把所谓的神刻画出或者雕塑出一个形象放在那里，然后到那儿去就说在拜神了，是不是？那叫拜偶像。那我们所信的神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个灵，拜他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上帝没有一个确定的形象可以让我们看得见他。圣经也明确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那你怎么去寻求他的面？哎，这个问题你想过没有啊？从来没想过，这些经文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前后一直说我要去寻求神的面，寻求神的面，那也不知道什么叫寻求神的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来特别看的地方。什么是寻求神的面？当然我们知道寻求神的面是与神相会，那怎么样与神相会呢？我们发现我们基督徒的信仰跟很多其他宗教的信仰有时候确实很不一样。那些有形象的信仰往往啊还不提倡你跟神太近乎，是不是？孔子说过一句话叫敬鬼神而远之，他的意思就是你要对鬼神要有敬畏之心，但是呢离他远一点，别跟他靠近乎，说不定什么事情就发生了。孔子老先生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所以我们中国人好像根深蒂固的也都有了这样的一种概念，你信神是要信的，但是不要信得太迷，你敬神是要敬的，但是不要敬得太轻。可是圣经明明白白告诉我们说要来亲近他，甚至你看大卫的话，他说这件事情我曾经曾寻求，我现在还要寻求。要寻求什么呢？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不离开了，我就跟神在一起。他说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关键点来了，什么是瞻仰他？事实上在大卫的时代圣殿还没建呢。圣殿是谁建的？所罗门才建圣殿了，大卫的时代圣殿还没有。那个时候大卫说我要在耶和华的殿中，当时呢不是指后来的那个圣殿，在大卫的时期他曾经把约柜抬到耶路撒冷去了，在那里他支搭了一个帐幕，所以 那个就是大卫说的耶和华的殿。当然，在这个之前，在示罗有过一个比较相对固定的一个建筑，啊，我们到那里去看过，还有一个废墟在那边，它曾经是称为神的殿的地方。你看撒母耳记一开始，以利他服侍那个耶和华的殿是在示罗，不是在耶路撒冷。而大卫讲的这个应该是讲在耶路撒冷。那你想象一下，大卫说我要瞻仰他的荣美。即便那个里边有约柜，大卫应该不是随意可以进得去的，律法有明确的规定的，不是人人可以进约柜的，对不对？那大卫只能隔着幔子吧，他可能也有一层的帐幕，像摩西时代一样的，他是隔着帐幕瞻仰耶和华的荣美啊。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其实有点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诗篇也好，或者是犹太人的一些著作也好，它有很多的描述不是在写实，知道吧？你常说你看圣经的时候，你要注意圣经的题材，你不可以把诗篇当科学来看。你要把诗篇看作科学，很多事儿都不对了。什么？我的眼睛把我的床榻飘起，我的眼泪把我的床榻飘起，可能吗？那不可能。摩押是我的沐浴盆，上帝说整个摩押地是沐浴盆，可能吗？像这些都是诗篇的一些特点，它在表达一个重要的观念，但是它的表达方式不是那种科学性的。非常准确的，你可以去求证的。在这里，为什么大卫说我是瞻仰他的荣美？他强调的是去经历他的美善，上帝是美善的那一位。圣经里面说，He is good, His mercy endures forever。我们中文说，他是美善的，他的信实或者说他的怜悯存到永远，他是善的一位，所以我到他面前去是在瞻仰他的荣美。当然讲到瞻仰他的荣美，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内容就是，怎么知道他是善的？在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会被你真实与神相处的时候是会被他改变的，当然这也是成为一个问题，就是当你信耶稣这些年之后，你去祷告，你去亲近神的时候，你有没有被神改变？如果你说我有很多祷告，我常常在求，但是我从来不知道是什么改变，那可能真的你还没有与神相会过。你没有真的像大卫说的瞻仰到他的荣美，体会到他的美善，经历过他在人里边的工作。当然，大卫是有的。你从大卫的诗里边都可以看得出来，即便在犯罪之后，他的祷告还是一样。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对不对？他知道这个改变是在里面的。从里面来的清洁的心是神为我造的，正直的灵是他为我建立的，并不是我与生俱来就有的东西。所以为什么要去亲近神，要被他改变？因为他是美善的那一位，他一旦改变我，就会使得我越来越像他。你再一个，有的时候我们常说，夫妻两个感情很好的话，彼此相处，慢慢慢慢就会被同化的，对不对？甚至有人说那个面貌都会彼此影响。那这个我虽然没有考证过，但是这是有道理的，就是你会受到彼此间的影响。如果夫妻两个人各有一些好的品格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好的品格像传染一样的，会影响到另外一个。 有一个人非常大方，慢慢的，另外一个人也会，因为要爱他嘛，因为很在意他，慢慢不知不觉的也变得大方起来了。有一些人特别特别会为人考量，为别人考虑的，那跟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时间长了，你也会不知不觉的为别人去考虑。跟人相处都会如此，跟神相处就一定会受影响，就一定会被改变，对不对？而且有的改变是天长日久的，慢慢的，也有的改变是很快的。特别是我们面对一些试探，我们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在这个时候呼求主名，你会发现神在我们里边的那个工作很快。你在恨一个人，你恨不得马上就要出手报复他的时候，如果你回到神面前，你说神啊，求你让我里边的怒气被你止息，你试试看。我相信很多人有经历，对不对？神就开始做了，他就让我们里边开始变了。所以讲到瞻仰他的荣美，是因为我知道我需要被改变，所以我到他面前去。大卫知道这个很重要。第二个呢，他说在他的殿里求问，是去寻求他的心意，或者我们说去寻求神的旨意。我在这里把两个不同版本的英文那个"求问"这个词，都把它标出来一个，一个是 to inquire，一个是 to inquire，好像听起来差不多哈。但你仔细看的话，一个呢是在表现出一种状态，一个呢是一个动作，我要做这样一个动作，都是一样的。我在他面前求问，求问什么？求问他的旨意，而不是说把我要的先告诉他就完了。当圣经也说了，你们可以到神面前去，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他还赐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呢。但这不是全部，大卫要的，他说我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面前，第一个是我要经历他自己的荣美，第二个是我要寻求他的旨意，我来遵行，我来顺从，这是寻求神的面的第一方面的意义。而第二方面呢，讲到寻求神的面是在他面前得蒙喜悦。所以大卫他的诗篇里面这样说："你说我们当寻求，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呀，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你看，寻求神的面是神自己发出来的邀请，说你们要寻求我的面。大卫说："我正要寻求，我真的急切就是要寻求。"而且后面的话，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呀，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你看这里有一个对照，一个是寻求你的面。一个呢，我要向我掩面，寻求神的面是什么意思呢？对犹太人来讲，有一个祝福是他们世世代代熟悉的，那就是民数记第六章最后24节到26节的那一个大祭司的祝福。有人记得这个祝福吗？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这是大祭司的祝福。对犹太人来讲，每一次他们去守节，他们都会领受这样的祝福，一代一代，很熟悉这个祝福。那这个祝福里边就有，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还有，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当然，没有人看得见耶和华的脸，对不对？那什么叫他的脸光照你？什么叫愿他向你扬脸？好像 那个，你在王的面前叩拜的时候，那个王抬起头来看看你，有那个意味在里边的。那这个代表什么呢？这里强调的并不是那个动作的本身，它强调的是一种关系。这种关系表示认可，表示接纳，表示你不再被忽视，进而也可以说你是蒙悦纳的，你是甚至蒙恩宠的人。所以讲到神向你扬脸，好大的祝福啊！所以你回到大卫的诗篇里边，大卫当然是从小就是听过这样大祭司祝福的人。他提到神要他寻求他的面，他会说：“你的面我正要寻求，因为寻求你的面，那表示你接纳我，你认可我，甚至你喜悦我。”所以这是一种关系。反之呢，如果神向人掩面，就表示拒绝，表示不顾，表示离弃，就是后面那个话。所以寻求神的面，在这个方面来说，是代表一种关系，非常亲切的关系，非常美好的关系。从此你也明白为什么大卫说，我愿意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喜爱这种关系。当然我们今天看诗篇27篇，你会发现这一首诗它的整个背景是大卫在患难中，是不是？一开始那几节就提到人都要攻击我，甚至他们要吃我的肉，哇，这个情景很恐怖，对不对？当然不是真的要吃肉，也是一种非常生动的一种描述，就是这仇敌真的很厉害，他们就扑过来了，他们成群的军队就在这里，很恐怖。但在这个时候你会看到大卫他强调的是，我现在需要的是神的同在。当然有神的同在，这一切就算不得什么。一个属神的人所经历的那一种奇妙的拯救，那一种亲密的关系，往往就体现在患难逆境里面。我以前认识一些在国内做过好多年牢、受过好多年苦，他们的经历别人一提起都觉得浑身战栗的那种情景。但是很奇妙的就是，这群老人家他们在诉说神的恩典的时候非常感人，非常有感染力。就如我在温哥华，我碰到过一位老人家，他也是我的舅舅的好朋友，他曾经在监牢里度过了28年的时间。当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刚刚出监牢不久，但是提到在牢中的那段日子，他是感恩不已。他送过我一本书，他自己写的，那本书的书名叫做《哦，他的爱》。可以想象吗？坐了28年牢的人出来，他要传的是《哦，他的爱》。可能其他人就不是这样了。28年的牢神啊，你怎么一点不看我？把我丢在那种地方，吃了多少苦啊！他吃的苦真的，我们听着都害怕。他本身就是不是一个生下来很健康的人。我们一个人有两个肺，他其中一个肺生下来就没有功能，就一个肺。后来被送到劳改营的地方，被送哪儿去了呢？送到青海高原。啊，那个地方两个肺的人走路都喘。他一个肺的人在那些日子里面要做很多的重劳力的那些苦活，那也就算了，经常还要被打。因为那个监牢里面是中国建国以后关最坏犯人的那个监牢，包括那些土匪，包括那些战犯， 包括那些地痞流氓、什么杀人犯都在那个里面，所以那些人呢都急着要表现自己，表现了以后可能能立功、能减刑，那他们的表现对象就是这位弟兄。他说：“我经常被开小会，你知道开小会什么意思吗？”那个管教干部来找他，他的名字也很特别，叫孙悟性，悟要相信。孙悟性啊，最近你怎么样啊？想好了没有？有什么要交代的？他说：“我没什么要交代的，不老实，对不对？不老实啊，不老实，我就不管你了。”这个管教说：“我不管你了。”那旁边那些犯人就心领神会了。这几个犯人就上来拳脚相加，1分钟不到就把他打瘫下去，滴落起来又顺溜的一滑下去，这个叫开小会。他说一个礼拜至少2次，所以他的经历我们提起来都觉得哇无可想象，但是他说在那个时候，我只要一祷告，我只要一亲近神，神给我里边的那个喜乐会迸发出来，藏都藏不住。我一祷告以后，我里边特别特别喜乐，于是我在那里感恩，我说神啊，感谢你。然后又遭来一顿毒打，因为他那个溢于言表已经藏不住了，人家说这个人不了事，还在那笑。像这样的经历很多很多，我听过不止一个人。所以听这个经历以后，那时候我很年轻，我自己都在想，哎呀，什么时候到牢里待一段时间，可能就更经历到神的祝福了。也确实是这样，有很多人，他们在患难中，他们甚至在失去自由的时候，甚至也是失去自己的计划、自己的掌控的时候，经历到那种出人意外的平安。原因是什么？上帝没有向我们掩面。他没有丢弃他所拣选的人，进一步，他要我们来寻求他的面。当然，人在患难中寻求神，一开始往往就是被动的，但是你会经历到，神是一直在向我们发出邀请，让我们更多的来亲近他的那一位。为何要亲近？来寻求神的面。大卫说：“因为他是我患难中的力量。”你听听这些话，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他用了几个表达，他是亮光，不让人落在黑暗里边。这个黑暗里边不仅仅说无路可走，也不让我们在逆境里边胡作非为。迷失自己，他是拯救，他使人知道获救不在于自己的聪明和能耐，他是保障，使人间艰难中不惧怕，不失去盼望。所以大卫讲的都是他自己的经历，他在宣告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而且他说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然后又用了几个词，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那个亭子里啊，英文圣经就翻成 in his dwelling，在他的住处。换句话说，就是与他同在的地方。当然，那个帐幕的隐秘处，我想应该是在里边至圣所的外面那个部分，就是圣所的部分，那是一个隐秘处，而且又把我高举在磐石上。这个磐石上啊，同时在大卫有些诗里边也称为是我的高台。如果你去过以色列，你就知道以色列有一个地方自古被称为高台，就是玛萨大。
马萨达那个地方地形特别，四周全部是悬崖，一个高高的台就那样奇妙的出现在那个地方。那如果你在高台上，一般来讲敌人就攻不上来，所以大卫说他把我高举在磐石上啊，那个本身就是一个大磐石，所以希律王曾经把他的王宫建造在那个地方。大卫用这种表达让我们看到说，神是保守我们的那一位，他把我带入亭子里，也就是他自己所住的地方，让我在那个地方初尝他应许的天堂的滋味。他把我藏在帐幕中，是他向人显现的至圣处，去感受他不变的公义和圣洁。当人进到那个幔子以后，人所要在意的是，这是公义的神，他不容罪恶，这是圣洁的神，他要敬拜他的人也圣洁归他。他把我放在磐石上，是他不让人受伤害的地方，去经历他拣选和呼召的真实。大卫这样宣告，其实我们今天也都可以一样的来经历。而且看，你看他后面的话，他说我现在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连续我，应允我。一般来讲，大难过去啊，很多人就以为说，哎呀，这一页翻篇了，这一段结束了。大卫他说，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仇敌的时候，我要来献祭，欢然献祭，我要来唱诗歌颂耶和华。很自然的反应我们也都会有，很可惜有些人还没有呢，当事情过了以后就忘了感恩了。大卫在这里他会感恩，因感恩而献祭，因感恩而颂赞，但后面的话更重要。他说，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连续我，应允我。什么是连续啊？连续我们如果翻得直白一点的话，更接地气一点的话，就是可怜可怜我吧。什么人才会说这样的话？这是乞丐的话，对不对？这是乞讨的话。乞丐说，可怜可怜我吧。当然现在真的乞丐假的乞丐都有哈。如果是一个真的发自内心的祈求的话，祈求人怜悯，也就是说他知道我并不配得你给我的恩惠，可怜可怜我吧，而不是理直气壮的，理直气壮拿钱来，哇，那叫强盗，那不叫乞丐了。有人以为说，我是神的儿女，所以孩子找老爸要钱不是理所当然的吧？要什么都可以，放胆要，不给就他不对了。所以大卫说，求神怜恤我，不是理直气壮的，不是理所当然的，我知道我是不配的，所以求你怜恤我，应允我。所以一个人无论多么成功，大卫是很成功的了，无论有多大的权力，他也曾经有很大的权力，但是他始终都求神怜悯，他知道这是不配，这是恩典。再有怎么样寻求神？你看，首先大卫的祷告， 耶和华呀，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安的，走平坦的道路。这个平坦的道路啊，我们中文的圣经翻译有那么一点点会引起误会，因为很多人一讲平坦的道路，就是说那个很顺，对不对？顺了就平坦嘛，他以为大卫要的就是那条顺利的道路。但你注意看哈，英文的翻译呢，把另外一方面的意思翻出来了。他说 ：“Lead me in a straight path。” Straight path 可不仅仅是平坦的意思了，他的意思是走一条正直的路，走一条对的路，而不是偏的路、斜的路、弯的路，要走一条直的路。这是大卫的一个祷告。你怎么样来寻求神的面呢？你看他强调，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指教我，就是用你的话来引导我，不是我自己随心所欲，我要你的话来引导我，我要你因着仇敌的缘故带我走平坦的路。你知道这个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吗？大卫的一生是被各种各样的仇敌害的，对不对？扫罗做过他的仇敌，他的儿子也做过他的仇敌，他的部下也做过他的仇敌，那些原来好像不相干的人，在他一落难以后，马上真面目都显出来了。你知道人在这种处境之下很容易生发一些邪念的，是不是？有吗？你被好朋友亏负过吗？亏负过以后你会怎么想？有很多念头不对的，你也知道不对，但是我们那口气憋在那里的。我每个人都会这样啊。但是大卫的祷告是因着仇敌的缘故，你要引导我走正路啊。当我被仇敌陷害的时候，当我受仇敌的一些屈辱的时候，你引导我走正路。哇，这个太不容易了其实。但是大卫真的是一个会祷告的人，也难怪圣经把他叫做合神心意的人了。他不见得说十全十美，他有他的问题，但是他知道在神面前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知道他的祷告应该是什么样的，怎么样去寻求神的面。而且他接下来说，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好像有些传统宗教哈，当一个人碰到这种很苦的事情的时候，很冤的事情的时候，啊，这些事情大卫都在碰。那么要么呢就是反击报复，也不择手段，啊，以其人之道反制以其人之身，这是我们中国人讲的话。你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你。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你犯我，我肯定要犯你。啊，我们会觉得非常非常正直的说这些话。或者呢，我们搞不过他就等着吧，等着等着，那个佛教说下辈子你等着报应吧，那下辈子你猪狗不如，你到时候变成什么什么什么，那盼望就在你自己都不知道有没有的那个下辈子。大卫当然他知道神会引领他进入那永远的祝福，但是他也说，我在活人之地我就一定可以见到耶和华的恩惠。换句话说，今天神就会帮助我，今天神就可以改变我。特别是当我在仇敌面前我熬不下去的时候，神啊，你来改变我。弟兄姐妹，你试试看，当你气得不得了的时候，你来祷告，你说神啊，我愿意在活人之地经历到你的恩惠，我愿意在此时就经历到你自己的荣美，瞻仰你的荣美，我现在就要来经历。神会做的， 他首先坐在我们的里面，首先让我们被引导走一条直的路。就像诗篇二十三篇里面我们很熟悉的也有同样的话嘛，那也是大卫的诗，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是不是？那你说走义路，上帝要引导我们走义路，不管是死荫的幽谷，不管是在敌人面前，上帝要在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这也是诗篇二十三篇的内容。所以大卫确信一点，无论在什么环境之下，你可以引领我走义路，走一条对的路，是你所喜悦的路，因为我是你喜悦的人。最后在今天的诗篇二十七篇的最后，大卫说要等候耶和华，要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前面讲了那么多怎么样去寻求神的面，重要的一点，最后强调的点是要等候。等候当然有要有时间的，等候要有耐心的。大卫也曾经在诗篇里面说，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要学会等候，不是自己等不及了就出手了，就开始自己的动作了，等候他，等候他在我里边的工作，等候让我真的遇见他。等候的时候当壮胆，当坚固你的心，不要犹豫，不要受到环境的冲击，当然包括不要怕神来追究我的过错。有时候我们特别有了一些过错之后啊，我们跟别人起了冲突，我们有了所谓仇敌之后，那我们也会错，然后我们就怕了，不用，因为圣经里边也告诉我们要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是因为主耶稣做了我们的中保。所以我们到他的面前就是求怜悯，求恩赐，放胆的求，但是要耐心的等候他的作为。讲到等候，可能是我们每天都需要学习的一个功课。我们太急了，特别当代人太躁了，安静一下都不行。试试看，安静下来，等候瞻仰耶和华的荣美。花一些时间，当你祷告的时候，你的节奏慢下来一点。不要滔滔不绝地说，很多人一开始学祷告的时候就说，哎呀我不会学祷告，看到那些人祷告好美啊，好棒啊，我不会。其实你一开始就可以学得慢一点。等候不是一直在那里倾诉，等候里边可以有呼求，等候里边有安静，让神来工作。当你经历久了，你会经历到神真的是在改变人心的那一位，他先改变我们的里面，同时他也会改变外面的环境，而里面更加重要，因为这个就是罗马书里面所说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最重要的。很多人没有，是因为可能你还不知道这一点的宝贵。主耶稣把这个叫做上好的福分，玛利亚坐在他面前，耶稣说这是上好的福分，与神相会啊。当然有人以为说，我花时间，我灵修，我祷告，我去经历神的同在，可能就让我可以变成一个特别属灵的人。我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不是这样，我是一个有很多年灵修习惯的一个人了， 几乎每天早上我起来的第一件事情就开始祷告、读经、灵修。你说为什么要这样？会不会每一次都会有特别的感动？会不会每一次都会有特别的那些属灵的经历？我告诉你，不会。但是不可缺少。为什么不可缺少呢？我的感觉就是，这灵修不是一种我要追求登峰造极的手段，而是一种让我的属灵生命能够健康的日常。就好像我们要吃饭，对不对？吃饭是为了让你马上就做超人吗？不可能啊。你不可能对这个小孩子说，孩子啊，我好好的看着你吃饭哈，你给我好好吃个七天，然后怎么地怎么地，肯定不会。但是如果他七天不吃饭，一定出状况，对不对？灵修就是这样，朝见神就是这样，与神同在就是这样。当你慢慢慢慢的等候神的作为，经历神的作为，确实你会感到有很多的不一样。你会觉得你自己在被改变，你觉得你的性情在被改变，你觉得很多对人和事的反应都在被改变。但是绝对不是一天就让你来一个大翻转的。有人说，我觉得我这段时间我的灵性突飞猛进啊，我都能感觉得到啊。啊，如果有人跟你这样说，你别相信他，这肯定不对了。就好像一个人跟你说，我发现我在这里长，要你的小孩子跟你说，爸爸，我发现我在长，你又怕死了。为什么？因为正常的生命的状况是自己察觉不到的。今天我们都是一个生命体，是不是？我们身体的生命，肉体的生命跟属灵的生命在很多地方是类似的。你的身体如果说你一天到晚感觉到你有一个什么特别，那你这个地方一定出问题了。你说我觉得，哦，我这里有一只眼睛，我最近这两天我就觉得我这里有只眼睛，大概我的眼睛现在已经是出类拔萃了。大概你那个眼睛肿它在那儿了，出问题了，你才发现了。没问题，你老发现不了的。我现在年纪慢慢大起来，有时候走路的时候，我能够感觉到我有两条腿，我知道这不是好事情，说明这个腿重了。年轻的时候健步如飞，从来没觉得还有两条腿。所以当你觉得你自己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你当心不见得是对的了，但是别人能够看得出来。小孩子长个子，家里人看得出来，一段时间没遇到，大吃一惊，哇，长那么高了，哎，这个是正常的。属灵生命也是一样的，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你的家人，可能你周围的弟兄姐妹，可能教会里边的同工，他看出你不一样了，这个就对了。但是所有这一切是要经历那内在的功夫的，我们不是仅仅把一些属灵的口号拿来当背书一样的宣称一番，我们就长进了。你需要去寻求神的面，花功夫，有耐心，长之以往，你会发现你已经会有大卫一样的感受，我真的巴不得一生一世都如此，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去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古老的诗篇，你让我们看到你自己的心意，就是你邀请我们来寻求你的面，来亲近你，来经历你自己同在的真实美好。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人人忙碌不已的世界上面，静下来等候在你的面前，花一些时间借着你的话，借着你荣耀的灵，让我们经历到你自己的美善，让我们经历到你自己美好旨意的显明，帮助我们行在这样一条正路上。 能够荣耀你自己圣名，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是的，我们要。